大家好，欢迎收听放个播客，我是聂，
我是小鸟。
节目开头我先说两句关于节目的事儿，如果您不感兴趣的话，您直接跳到时间轴里边第一个故事开始。最近咱们的听众是越来越多了啊，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喜欢，
当然也有很多人提了建议啊，说你的说我的都有各种原因，
这个我觉得是没问题的啊，就是大家各有所爱嘛，各有所喜好，正常的。
也有人表达了说不太喜欢我们的节目，比如说我们讲的没劲的，说我们没文化没素质的，还有比较激进的要杀死咱们，这个死亡威胁咱们确实也是没想到啊。当然对此咱们也很抱歉，如果咱们确实是没在您听播客审美上，我们的风格比如说您是听不惯，我们讲的故事您听着就是觉得特没意思，您听咱们播客实在是听得不高兴，浪费您的时间，那我们确实也很遗憾，只能说祝您找到合适您听的播客。因为咱们相信平台上这么多主播，肯定有比较适合您的那一个啊，我们也很难过，毕竟咱们俩生活中还有别的事儿，还得挣钱吃饭。没想到整理收集素材坐这儿给您录一期节目弄半天，本来想说娱乐娱乐大众，结果因为咱们确实因为是啊没文化，或者说口音问题啊，或者别的什么毛病，也耽误了您的好心情。您过来说两句，我们确实也听着，因为您大概率骂的还真就没毛病。我们可能确实有您说的这些问题，我们也在努力学习。因为我们俩也不是什么 KOL 都有文化这高学历人才，我们就是爱聊天，讲点鬼故事，在这儿加个麦克风录一聊天，咱们就一臭讲故事呢。我们肯定不会说感觉我们俩多么厉害，或者说要站在高处教育教育别人，没想着我们要输出点什么，说咱们俩多么超凡脱俗的这些观点价值。我们是有非常清晰的自我认知啊，我们和您楼下这些大爷大妈乃至于街溜子可能没什么区别，就是爱讲点八卦，讲点这些怪事儿，没想着说谁能真把咱们当回事儿。
是街溜子还是街溜子？别待会儿又说错了啊！
因为最好的结果肯定就是咱们俩录得开心，您听得也开心。如果咱们有一方不开心，那您说咱们这事儿是干嘛呢？对吧？您要是真觉得我们臭不可闻，您啊把我们当一屁给放了就完了。当然了，如果您喜欢我们，觉得有趣的话，也希望您听的同时帮我们给点点赞啊，支持支持啊，感谢大家。
反正不管好的坏的，咱们都谢谢大家吧，也谢谢大家喜欢听咱俩在网上讲故事，因为录播客这件事儿，其实对咱俩来说确实挺稀奇的。
啊，真没想到有那么多人肯把时间花在咱们俩身上。行，那就咱们就不耽误了，就来吧。我先说我这边第一个事儿啊，这个事儿是发生在他们学校寝室里边，是在跨年的那天晚上。那天晚上他说他们寝室啊，还有隔壁周围几个寝室的哥几个弄了几瓶酒，就说这不跨年嘛，就一起喝一杯，边喝边聊，从晚上十点就一直喝到了十二点。这十二点一过，喊了喊这新年快乐，又碰一圈瓶，然后就各回自己寝室去了。他说他那会儿喝的有点上头，但还不至于说是走不动道，就有点微醺，就走路有点飘，但意识还算是清醒着呢。他回寝室躺了一会儿，突然觉得这肚子不舒服，就开始往厕所跑。他说他们那层楼啊，这公共厕所有三个蹲位，就都是中间有隔板这种啊，不是这种连排的。但是他说这个隔板上吧，不知道是哪个手贱的给砸了好几个洞，是大小不一的，就是你能透过这窟窿直接看到隔壁，不知道哪小孩拿脚踹的。他进去直接就进中间这个蹲位去了，蹲下来之后就开始玩手机。哦，那会儿手机还是这个尼采i8呢，你可能都没听说过，就那种山寨机，长得跟那 iPhone 似的。他说他进去就低着头看小说，这脑袋有点晕晕乎乎的，蹲着蹲着呢就听见有人走进来了。首先那个人是拉开了他左边这第一个蹲位的门，他听见那人又了一声，就说一开门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马上又把这门给关上了。他说他听这句话那声他是认出来了，就是隔壁班一人，就拉门这人叫老刘，因为这老刘平时就爱逗着玩，这声好认。
哦，是个爱豆。
哎，是一爱豆。而这老刘关了第一个门之后呢，又走过来敲了敲中间这个门，就是他蹲的这个门，他也没抬头，冲着门口就喊了一句滚蛋。老刘听出来是他了，就叫他一声，就叫他名字，就算是打个招呼，他也没多搭理，就继续在手机上看小说。你想啊，这正蹲着呢，也不可能说隔着这门板聊天。然后他又听见老刘又开了这个第三间蹲位的门，可是这门刚开， 这老刘又把门给关上了，这嘴里就念叨一句说，这厕所这么晚了还满位，我真是服了。说完他听见老刘这脚步声就往外走了。当时他听的他就有点觉得不对劲儿。如果说这三间都有人的话，那他中间这间左边右边都有人。可是他一直蹲在这儿，没听见旁边有什么动静。按理说你旁边要是蹲个人，你多少你能听见点呼吸吧，或者是这个衣服摩擦玩手机什么的事儿，你总得有一点吧。啊，什么都没有。就是在这个老刘进来之前啊，他是觉得这厕所就他一人。然后他抬头他往右看了一眼，我不是说那隔板上有洞吗，他就想透过那个隔板上的窟窿看看旁边是谁，结果他就一个人都没看着，那右边是空的，那右边没人。他都说当时还没反应过来呢，还没决定自己要害怕呢。他想起隔壁班那老刘不是打开第一个门也说有人吗，说不好意思吗，他低头往左边看了一眼，那一间里边也没有脚。这东位下边不是有条缝吗，你能看到隔壁的脚，你低头的话左边是空的。这一下有点吓着了，他跟我说当时手上拿这纸在屁股上面随便呼了两下，就站起来都没冲水就跑出去了，直接就奔这老刘寝室就去了。他进去的时候这老刘还在床上脱鞋呢，看见他慌慌张张跑进来就莫名其妙问他说，咋了你，你拉裤子了。他问说，你妈你刚才是在吓我吗，刚才跟厕所里。老刘一头雾水说，没有啊，你说什么呢。他说，你别跟我扯淡，刚才你在厕所里边你开我两边门，里边没人，你跟我在这儿无实物表演。老刘就说，怎么没人啊，有人里头。他说，你放屁，那你说说那里边是谁。老刘说，我没看见啊，都低着头呢。老刘告诉他说，拉开第一个门的时候他就看见一脑瓜点儿，就是低着头的一人，穿着一深色的衣服在那蹲着，然后是深蓝色是深黑色。他当时也没好意思多看，就说了句不好意思就关上了。废话，那能细看吗，哪有人方便你在这儿开门你观察的道理啊。
那里面的人也没骂啊，
你开门你一下看到有人，你本能反应就是道歉，你关门，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谁还盯着看呀。然后第三个门就是最右边这个门，老刘当时一打开就看见一个背，是背对着他这么站着的，就一背眼儿。对于男的来说那姿势就应该是在小便在撒尿呢，就背着门这么着，老刘当时才骂骂咧咧才走人的，因为满了嘛，你就是只能回去。这哥们听老刘说完他也愣着，你想从他听到这老刘离开到他低头检查这两边前后可能也就五秒钟之内的事儿，五秒钟可能都不到。这老刘脚步声刚消失他就看右边没人，再一扭头看左边没人。如果两边真的都有人的话，这俩人能在这短短几秒钟之内就消失了吗，你说，而且连声儿都没有啊。你像你厕所里边人你要出来你总得开门吧，你得有这脚步声吧，可什么都没有。老刘听他说完老刘也沉默了，这坐那儿就都聊卡了，这俩人半天没说话。不好会儿老刘说好像我拉第三个门的时候好像确实有点不对，你这么一说我才反应过来，那人站得太靠里了，都快贴到那墙角上了。你看你正常人撒尿你不应该站在这坑面前吗，那人是感觉是贴着墙站的，就除非他是要故意把这尿给撒墙上，那他站这儿可以，不然的话撒尿你不应该站那儿。然后当时他跟老刘不是讨论这事儿吗，你想他们寝室里边可还有别的人啊，都听见了都叫唤。他说后来这事儿就一传十十传百，他说好多他们年级的人都过来问当时的这个细节。而这故事他跟隔壁班那哥们就是老刘都讲过好多遍，所以就记得特别清楚，就当年就发生过这么一件事儿。因为这中间到底发生什么谁也说不清。
我感觉这事儿听过，但一般都是发生在女生宿舍，就是女厕所里边比较多。那你说这两人到底是在干啥呢？
啊，就这两个姿势，一个人是蹲着就低着头， 这个我觉得他可能确实是在蹲坑呢，但那个站着靠着墙这个我一点说不清楚，就我觉得这个姿势比较可怕一点，他是在面壁思过吗？他是在干嘛？你说有可能是这老刘给看错了吗？比如那点是立着一拖把是怎么的，他给看成一人的背影了，这有可能吗？
这拖把怎么可能嘛？你要说是一件，你说你挂在墙上的雨衣，就是清洁工的雨衣这种，我觉得倒还有点说法
啊、哦。你说至少得有一件衣服是吧？
对吧？你这拖把，你除非是你人倒着的，那拖把像头发嘛，那怎么可能？
不过我觉得他们学校这厕所还挺牛逼的，这隔板上还有洞，还有窟窿。这蹲坑的时候要是没带手机，还能跟旁边一起看会儿，这行。好，你来说你的吧。
我说一个发生在咱们四川的一个故事。
哦，
说是他们全家自驾去一个景区，那天晚上他出发的比较晚，加上通往这个景区的路况特别的差，这路面上到处都是坑和碎石，所以一直开到晚上十点多了他都还没到，而一直就走在一条沿河的公路上。他说两边全是大山，黑乎乎的，还特别奇怪，他说整条路上一辆车都没有，他把这车灯打出去，他说立刻就会被黑暗给吞没，就你能看到的只有前方那一小块路面。
哦，我明白，就是因为前面都是一片漆黑，你这光啊它其实到不了太远的地方。
哎，对。然后这个时候这前边突然出现了一辆车，他说他们所在的地方其实挺宽的，按理来说对面那辆车是完全可以把这车开过来正常会车的，但那辆车没有，他就停在他那边狭窄的道路上不动了。就分享故事这人，他说他回忆啊，就是这两辆车可能就这么对着僵持了大概有十秒钟的时间，然后他才看到那辆车缓缓地开过来，慢慢地降下了车窗。
哦，我听这意思啊，他是要问路吗？还是说跟他说前面有发生什么事儿之类的？我听着像这么回事儿，你继续说。
哎，你猜对了。降下车窗之后，他看见就对面那辆车的司机是个男的，然后这个副驾上坐了一个稍微年长一些的男人，后排是黑乎乎的，但看着好像也是坐了人的。这个时候这司机开口了，问了一句话，说去广元还有多远？这广元刚好就是分享故事这人的老家。
那问对人了，这他知道路呀。
但他当时觉得很奇怪，因为他觉得这什么年代了，这人难道没有导航吗？啊，而且既然他要去广元，难道出门之前他没看时间吗？因为刚刚不是说现在都已经晚上十点多了，他说从这儿到广元至少还要再开四个小时，加上这路又破烂烂的，还到处都是坑。当时她老公就给那人说这还远得很呢，主要是这路况太差了，你开不快。那男的听了之后也没说什么，就在车里边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然后摇上车窗开车就走了。她和她老公也没多想，继续出发了。她说接下来的路还是无尽的黑暗，几乎每隔半个小时就会路过一个村庄，但是村庄里边也没什么灯，总之就是黑漆漆的一片。他们一直沿着那条河走，周围除了车灯打出去的反光就什么都没有。但开着开着她突然发现有点不对劲了，因为她老公的车速越来越快。她说他们才刚刚换了一辆新车，走这种烂路这老公肯定得开特别小心啊，不然你不得啊给我底盘磨花了。他现在却完全变了个人一样，这油门踩得越来越狠，就好像对车也顾不上了，就只想尽快到，赶紧到家。
他是不是发现什么危险了？
他当时他说一头雾水，而且他老公的话也越来越少。一开始他俩还在聊天，开着开着这老公一言不发，他当时都有点生气了，想着好不容易家人出来玩一趟，还这副爱答不理的样子，什么意思呀？
哦，就是他第一反应他是这么认为的，就是他觉得他老公在闹情绪呢。
哎，他说弄得他兴致全无， 好在这女儿没什么异常，坐在后排一路说说笑笑的。终于他们到了预定的酒店，这个时候已经快12点了。进了房间之后，他们放了东西，这老公才终于开口说了一句话。老公问他说，你看到了吗？咦，他当时有点想不通，这什么意思啊？他说，我看到什么呀？他老公说，这车窗里边有个手印儿，你没看见吗？
是在里边吗？还是在外边？
他本人是没看见的，他说当时他老公就领着他去看了，刚坐进车里，他就发现这前边挡风玻璃的内侧有一个特别清晰的手印。
哦，
他说是那种枯瘦的手指按上去的感觉。
哇，能看那么清楚，
而且是一个挨着一个，大概有5-6个。他当时回想了一下，说其实自己一开始也注意到了，但他以为是外边这树枝带着雾水打在玻璃上的印子，没往手印上面想。
这个可能还是有点差距吧。
哎，或者是之前这女儿坐在副驾上不小心给抓上去了，反正就没多想啊。可她凑近了仔细一看，她老公主驾驶位的那一侧的挡风玻璃上也有这种手印，但她老公一直在开车，而且开车的人你这手得握方向盘啊，你不可能去用手去摸玻璃内侧。她转过头问她老公说，你什么时候发现的？她老公说，就在刚刚，不是有个人跟咱们会车吗，还问了路的，那人离开之后我就发现这车玻璃上有手印了。她当时瞬间就明白了这老公为什么后面开车开那么快，而且还一直不说话。她说可能是怕告诉她之后她会害怕
啊，这也是正常的反应。因为咱们以前不是，就是咱们还住之前那地儿的时候，不是有一次我跟你说过，我晚上我感觉我那床上坐下来一个人，但那天晚上我是没敢跟你说的，包括就是说过了好一段时间我都没跟你说，直到咱们不住那地儿你才知道这事儿，是吧？你还记得吧？
对，那我还真得谢谢你，不然我在那儿怎么住下去啊？你说。
对，她可能她老公也是这么想的，你说这还得有一段路呢，你现在就把说了不是把她给吓着了吗？就跟咱们以前不是有一回在旅游的时候，咱们睡那个大巴车，在那大巴车上睡觉，那大巴车是开一整晚上，然后她是那种能躺下的，然后那天晚上我是在那里边，我睡着半夜起来，我就发现这旁边那个座位不是空的吗？我抬头一看，我发现好多东西在动
啊！
那个大巴车上就全是这个蟑螂。等我发现这个的时候，我再仔细看，我就发现我们坐那位置上，包括咱们俩这包旁边对面那座位上，包括这二楼，它有一个上下铺，那个、二楼的墙上都有爬那个蟑螂，就是那种小的啊，不是特别大的。啊，当时我发现之后，我也没敢告诉你，这不是同样的心理吗？
我记得那事儿，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也发现了，我也发现有一只在我那个窗户边上，我也没敢告诉你，一直到咱俩下车之后，
啊，我们才敢，
我才跟你说
这事儿。
嗯，
你看这不就是一样的心理吗？
那你说说，就是这路上问路要去广元的那个人怎么回事？
那个，其实我觉得。可能就是一问路的，是碰巧赶上了呗。
我怎么觉得他可能拉的不是人呢？
哦，你是这么考虑的
啊？
因为他不是看那后座上有人眼儿，但是看不清楚具体的人嘛，所以你这么想，我也觉得有可能吧。但是我是觉得这两个事儿，如果就你要照你这么说的话，那就是硬往一块儿联系。
是因为他说那手印儿不是在玻璃内侧吗？你肯定得进到这车里边你才能按在里边。
哦，所以你认为这除了他们上车之外，唯一能够进入这个车的机会就是他们都摇下车窗的那一刻。
对，问路的时候就趁机看了一下，你看还有没有位置啊，搭我一程呗。他这个比较简单，这个故事你来吧。
好。啊，然后我下边要说这个是一人。他叫江小柔，你知道吗？
那我肯定必须得知道啊，这爱好灵异的肯定都知道。
这个事儿也是有人跟我说，你讲讲这事儿吧， 因为这事儿挺离奇的，我一看确实有点，但由于这事儿发生时间比较近啊，而且咱们现在能找到资料也都是网上公开的这些新闻啊什么的，可能会比较片面，要是您比我了解这事儿，您觉得我说的不够完整，您多包涵啊。然后还是先给大家不了解他的人就先介绍一下，这个江小柔呢，他是100万粉丝的灵异方面的博主，然后在上个月7月份的时候，他是发生了意外，是出了车祸，然后这个月8月份就前几天，在医院里是没救过来，就很遗憾还是离世了最后。然后就有很多人说，他出事儿就是因为他干的这个账号，因为他是灵异方面博主呢，他拍的视频啊，大多数都是那种就是破除封建迷信啊什么的，而且他很厉害啊，他就有一个人单打独斗的就干到百万粉丝了。我先简单说一下这人吧，就这江小柔不是他的本名，他的本名呢叫李秀婷，是02年出生的一人。
哦，00后啊，那挺年轻的，确实是太可惜了。
然后她是湖南永州蓝山县的一个农村女孩，她也没有什么背景啊，专业团队啊，是 MCN 之类的，她的内容都是她自己从头到尾做的，就是硬生生在这短视频平台上就闯出来了。她主打赛道呢就是灵异探险，平时就专门去各种荒地啊、老宅啊，就传说中有可能闹鬼的这些地儿去探险，包括咱们之前讲过这广州的荔湾广场，他也到那地儿去睡过一晚上觉。其实一开始他做这个事儿很简单，就是实地探访那些有这些灵异传闻的地方，然后用科学原理去解释这些灵异现象，比如说是光线啊、气流啊、是心理学什么的，来解释各种怪事儿，反正就主打一个崇尚科学，拒绝迷信。
这里我插一句啊，就是咱们都看过他的视频，他在视频里边对这个迷信的态度啊，确实是非常不信的，就坚决就是科学原则
啊。反正就以内容来说的话，他做的是这方面内容，然后后来就可能是为了维持这个流量啊，是为了涨粉之类的，他这视频风格就慢慢有一点转变，就原本的话可能是理性的一点辟谣，后边就变成主动去挑战这些各种民间这民俗啊，去挑战这些禁忌啊，就专门拍那些大家比较避讳的就不敢做的事儿，就容易让人看得心惊肉跳的。就是因为他拍这些视频太多了呢，就导致他的这个口碑呢比较两极分化，就一直比较有争议吧，直到最后意外发生。而可能听咱们节目的待会儿啊，可能还是有人没看过他视频的，我就挑几条比较典型的来说一说他到底拍什么玩意儿。就比如说他有一条视频里边，就是他当众拿着铁锤砸了一个就是一尊观音菩萨这个神像，然后他在视频里边态度呢就是比较挑衅的对着镜头说啊，表达意思大概就是说，我倒要看看这些报应到底会不会来，然后甚至于说有一些调侃说，要是自己出事儿的话就请大家去席。
说实话，我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是真的为他捏把汗，真的有点太吓人了。
然后除了这个呢，他还做过很多就是咱们普遍认为这些民俗里边的比较禁忌的事儿，就比如吧，他把自己这完整的生辰八字的这个字条拿了一钉棺材的这钉子，把这纸条给钉进了一棵百年的古榕树里边。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那扎小人儿，他拍了一关于这扎小人儿的这视频，就是纸人，视频内容就是一边扎这个纸人，然后一边开玩笑就许愿说，我要遭遇车祸，我要恨死街头，死无全尸什么什么的，就这类就说这些话吧。那如果你看过他那视频，你就会知道，首先这女孩她胆子肯定非常大啊，像穿着寿衣睡觉啊之类的，这种对她来说都是比较简单的这些基本操作。你说她胆儿大也好，说她是被这流量给逼的也好，反正总之她做这些事儿吧，反正在懂行的人看来就是肯定都是大忌。而这女孩账号停更之前最后一条视频是7月9号发的，然后这条视频呢也是她出事儿之后网络上讨论度最高的一条，也是被很多人给过度解读了。这个视频的内容就是她按照粉丝的投稿 就挨个拨打他粉丝给他提供的这些灵异电话，去测试看能不能打通，是不是真的有什么异常。那视频我是看了的，他在那一期里边是打了好几个电话，而这第一个呢是一泰国的号码，据说是一个泰国的女生梦里边老公留给她电话号码。哎，这是不是有点合上很多鬼故事情节？
这听起来有点像樱桃花，但是托梦梦里边的电话号码打过去，一般来说不就是什么火葬场、殡仪馆之类的吗？
哦，就一般来说这个情节会这么发展，对吧？然后江小柔她那视频里边呢，她当天打的第一个电话就是这泰国了。这个电话打过去的时候，第一次打的时候是真有一男的给接了，接起来之后呢，那个说话声特别低，也听不清到底是说了什么，反正就说了一两句话。
那是不是说了泰语吗？
那肯定是泰语，然后就给挂了。但就单纯以这第一次来说的话，那其实可能就是这电话，比如说他就泰国某个男的他自己的手机号，对吧？但是关键是第二次这电话打不通了，就没有这个号码，无论再打几回都没打通，后边几回的提示就是说这个号码无法接通，而就是他第一回是打通也听见声了。然后那条视频里边打完这个他又打几个，应该是美国的，我听着还好啊，就是打过去都是那种语音信箱，虽然这个其中有一个是那个语音信箱里边有点怪笑，但是应该也是正常的电话啊，应该就是恶作剧留言之类的。
是怎么个恶作剧法？怎么怪笑
啊？大概就是
听起来像个老头的声音，是不是？
就是坏老头。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粉丝投稿，也是说你敢打这个电话吗？这个是一个江西的女老师，这个女老师是因为地震死了，然后这一号码留下就变成了这闹鬼号码，而这个电话呢少了一位数字，不过很多网友猜测的是四，然后加了四之后呢也都打通了，然后说这个号码只有晚上零点之后拨打才会打通，其他时候都是打不通的。而江小柔测试了之后呢，这个女老师的电话号码是停机的状态啊，可能就是说因为这时间隔得比较久了，现在是打不通了。而就是最后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是他粉丝投稿说这个电话的主人这女的是出车祸死了，而这个电话是他活着时候的电话，他出事儿之后呢有人打过，据说电话里边会传出这个尖叫，然后粉丝就说你测试一下是不是真的。江小柔打过去这电话呢，那边先是有一点声音听不太清楚，就像是嗓子里边出了一点事儿，然后江小柔问了一句说能听到吗，就是英文啊，那边立马一模一样回复了一句话，就是一模一样的一句话，也是他自己江小柔自己的声音，
就是电话里边会传出来他自己的回音，就是一模一样的回音、
哎、对，他当时一下吓着给挂了当时，然后过了一会儿又打了一个过去，然后也是一样，他说什么那边一模一样回复什么，所以要么就是有人在那边录下来这边说的话，你说什么他给你回放什么。但是就是这个过程中间啊，这个电话呢伴随着一些其他的杂音，就是都听不太清。
这种情况我跟你说我有个什么猜想啊，是咱俩之前也遇到过，咱俩在同一个房间里边打微信电话，我这边就能听到我自己的回音
啊，因为这不是两个电话这来回放吗？
对，离得太近了。
哦，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这出车祸的女的她可能这就是在她旁边呢？
对，这是一个猜想啊，当然还有更科学一点的说法，就是有人说就是那个手机回路串音嘛，就是你自己手机听筒或者扬声器声音太大
啊，
然后你的麦克风灵敏度又很高的情况下，那这声音就会直接在手机内部就直接给串进去，串进你的麦克风里边。
你说的这个我不懂啊，你有点太专业了，你可以去当柯南。
算了，我闭嘴，你继续说吧。
反正就当时他打最后这个电话，就好多人觉得他出事儿就跟这事儿有关系，因为不是说他这电话就是出车祸的女的电话吗？他怎么会在这个电话里边听到自己的事儿呢？当然也可以说就像你说的科学解释，说有这什么回音电话之类的， 可是关键就是这条视频发布6天之后，他就发生意外了。7月15号的凌晨，江小柔当时在广西柳州拍摄视频，为了赶回广州呢，他当时是连夜搭了一辆顺风车，就准备回去。这个顺风车据说不是正规运营的那种网约车啊，属于是黑车。车上呢，一共啊，包括他在内，一共5个人。江小柔当时是坐在后排中间的这个位置，也就是宝宝位。当时这车开到广东肇庆那段高速路上的时候，就突然就发生了严重的交通事故。据说这车当时是失控了，直接撞在高速中间这个护栏上了。这事故本身是没有这个视频资料的，只因为它这个事发时段是在凌晨，周边也没有监控。当时路过的车主发现事故之后，就第一时间拨打这个急救电话，也帮忙报了警。当时急救人员抵达现场的时候，江小柔已经完全失去意识了，身上呢据说是有大量的开放性伤口，这个伤势就算是极其严重的。在现场初步救治之后呢，他是被紧急送往了就近的医院去抢救，然后当天下午呢，因为伤势过重，转院之后呢就进了 ICU。根据我在网上找到的资料啊，当时医院开的这诊断证明里边就明确有提到伤情，比如就有颅脑损伤、深度昏迷、失血性休克、创伤型凝血病、双肺挫裂伤、多处肢体骨折、器官损伤之类的。这人送到医院之后就只能是全程依靠这呼吸机来维持生命了，反正也是多次就被下达病危通知书。就当时我看的时候，我觉得他这个伤情你听着是一个一个一项一项的，但这里头无论哪一条单拎出来那都是要命的，你何况是全摊上了呢。然后接下来28天里啊，他就一直待在这 ICU 里边接受抢救。大家也都知道这 ICU 的治疗费那是特别特别高的，当时他那个日均费用大概是在8000到15000之间。江小柔他的家庭首先就是普通的农村家庭，父母呢都是务农的，压根承担不起这么高的治疗费用。走投无路之下呀，他的母亲是公开在网络上发布这个求助信息，是希望好心人帮忙去捐助点救命钱。报道里边是说，与此同时他老家这村委会是给他家拨了2000元的救助金，村里这邻居啊，他的粉丝也包括，都纷纷的就自发性捐款，就是尽最大的努力去帮他去筹一些钱。但其实说句实在的，这2000块钱对他这 ICU 一天的费用来说，那真的就只能是杯水车薪了。
我有点疑问，他不是百万博主吗？按现在这行情，百万博主应该挣挺多的。
这咱们不清楚啊。时间到了8月9号的时候，医院是宣布抢救无效，因为他这个伤情实在是有点过于严重了。然后又过了2天，也就是8月11号凌晨的时候，他的家里人就用他的抖音账号就发了这个公开声明，然后就是该办后事办后事，很快就回老家就安葬了。然后关于他这起事故，就这车祸具体发生的原因，这个事故的责任认定其实现在还是没有定论的。但是有的报道是说这个司机有存在这个疲劳驾驶的问题，但这个从法律层面上讲这事儿还悬着呢。然后咱们就得说到关于他去世这件事儿，网上不同的这些观点，我在这儿我就只是复述我在网上看到这些观点啊，我就直接引用，咱们在这儿就不发表个人看法了啊。反正就有一部分网友就说江小柔这个离世跟他生前挑战这些禁忌，比如砸身像拍这视频，就说肯定跟这事儿是有关系的。甚至呢也有不少人啊就说他最后那通灵异电话就是预示了他自己发生车祸的这么一个结局，就是我刚刚讲过的那视频里边最后的那个电话，说是出车祸的那个。然后另外一部分呢，包括比较权威的媒体啊，说这事儿就是一场纯粹就是意外，跟这些所谓的玄学啊、报应啊没有必然的联系。
我是觉得太巧合了，你说他出车祸前刚好就打了一个出车祸女人的电话，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块儿去。而且那报道不是说一车5个人，就他一个人不幸去世了
啊？对，这个也是比较奇怪的一个地方嘛，就是说 这个车他出车祸之后呢，这车上五个人，其他人包括司机都没事儿，就只有江小柔自己，他一个人受伤是最重的。所以相信这事儿是报应的人，他就觉得这个就印证了他们的说法。然后还有一部分网友呢，就是从行业的角度去讨论这件事儿，就认为这事儿就是短视频流量内卷导致的悲剧。就是为什么这么说啊，就说他最开始的内容，就江小柔不是都是科普辟谣之类的吗，然后这个流量就会越来越疲软，然后为了维持住这个热度，就保数据，就只能是不断去突破这些尺度。所以就有人认为是畸形的这个流量生态倒逼创作者不停的去冒险去突破底线，最终才酿成了这个悲剧。你说江小柔真的信那些吗？那这不一定，但是他自己知道如果他不拍那些的话就没有流量，没有流量就没有收入啊，没有收入就只能回老家，所以就只能是硬着头皮杀。
其实我是觉得流量这个东西只能说是一个间接的原因吧，因为流量本身肯定不可能导致他出车祸嘛，他可能会为了流量去比如说去博取关注也好，去拍一些非常猎奇的东西，然后一不小心还真就给招惹上某些东西了，然后是那些招惹上的东西，就是咱们说的灵异的部分，才导致了这场车祸。所以我觉得流量只能说是一个间接的原因吧。
就因为他这事儿出了之后呢，就这事儿发酵之后，就整个灵异探险类的这些赛道也出现变化了。因为平台开始对这些内容的审核力度开始加大了，可能也是尽量想减少这些比较有争议性的内容吧。但直到现在这个时间点啊，江小柔生前所有的视频都是依旧可以在平台里边是正常观看评论的，这账号也是没有被封禁的。然后这事儿事实的部分大概就是这么着，反正大家自个儿心里肯定也有杆秤。你说这事儿到底是意外，还是说就是因为他拍这些视频真是像你说招来什么东西，没有人能给你一个准话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之前还看到一个就是也是一灵异方面的博主，就讲说这个江小柔他呀太耿直了，就不像说其他做同类这些同行聪明。因为他就说有一些人啊，这灵异博主里边有一些就比较鸡，他虽然做的是差不多的事儿吧，就是跟他江小柔他做的这些内容，但他们身上要么就是真的有东西的，要么就是他没有完全就是百分之百的去还原那些仪式是什么的。就比如说有一某某林，他也是有做那挑战的，就是扎纸人，但是他那个纸人呢实际上啊是那种 A4 纸那种卡纸糊的，他并不是说真的是纸人的那种材质，就有点像是卡 bug 一样。他虽然是做了这个事儿，你也看着他做了，但实际上这事儿不是那么回事儿。就是因为你我都不懂，你看着吧，就是我们看着他是做了这事儿，但实际上就是人是留了一手的。但就说这江小柔他砸观音像啊是什么的，这些都是真来的。
就比如说你说有的人他拍视频比如说扎小人什么的，他可能写一个假的生辰八字，江小柔就写自己真的。
比你说的这种还是要更隐晦一点，就是你我看的时候都是发现不了问题的，但就是在懂行的人看来他可能是能看出点问题来。我跟你说咱们这听众这小屁保不齐能知道点。
你这又 Q 咱们小屁了。
你说这我也想起来，我录这期之前就这事儿之前我应该先问问他的，忘了，下回吧，下回再有类似的事儿，当然我希望不要发生类似的事儿啊。好，然后我这个江小柔的事儿就讲完了，比较离奇吧，也是一真事儿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您去搜一搜。行，你来。
我这边第二个故事是在小红书上面看见的，说是发生在他自己家里边，他家里边就他爸和他两个人。那天中午的时候他一个人在卫生间里边洗头，他家的户型比较特殊，他说大门和卫生间的门是正对着的，就推开大门之后你就能看见卫生间，所以他洗头的时候等于是背对着门口，所以是看不见门那边的情况的。
就
家里有人进来的时候他是不知道的，除非他听到声音啊。而且他说他们家的卫生间是暗卫没有窗户， 白天也需要把灯打开才能看见。那天中午他正洗着呢，然后就听到这大门打开了，他想应该是他爸从外边回来了。他爸一进门看到这卫生间的灯亮着，就随口说了一句，你怎么没关灯啊？他说他当时正满头的泡沫，这手正搓着这头发呢，正想张嘴解释，说我这在洗头呢，我这把灯打开怎么了？结果这话还没说出口，突然一个声音从阳台那边传过来了，说了是一句，哦，我可能忘了。这声音和他的声音一模一样。
啊，也就是说他爸跟他对上话了，可是他没开口呢。
就这阳台上还有一个人呢，
还有一个他。
他当时就有点懵住了，这个头就有点洗不下去了。
啊，肯定啊。
他爸那时候刚进门还在换鞋呢，紧接着又听见那个声音说，啊，那我关了吧。然后就是一阵脚步声，那脚步声就好像真的从阳台那边走过来了。他爸这边是正好换好鞋，然后就说了一句，说不用了，我要上个厕所，说着就往卫生间这边走。他当时还没来得及反应，他爸就已经走到卫生间门口了，直接一把把门给推开了。
哦，就是这时候他还在里边洗头呢，但他爸由于听见了阳台上传来了他的声音，所以他爸理所应当的认为这是没人的，
对，就直接把卫生间门给推开了。
哎呦，
他说他当时站在原地，这头发上全是泡沫，整个人都在发抖。
那肯定得吓着啊。
然后他抖着嗓子问了一句他爸，我说你刚刚在跟谁说话呀？
哦，这时候他爸也才刚看见他呢。
对，而他爸听完这句话也懵了呀，爸说你不是在阳台吗？
啊，他爸以为他瞬间移动了。
他肯定就跟他爸解释呀，说我这一直在洗头啊，我怎么可能去阳台呢？反正当时两个人都说不出话了。
这个听起来就是他们两个人都听到了这不应该存在的这么一个事儿。
对，不是只有他爸听见了，他们两个人都听见了。
哦，就那这事儿发出这事儿东西，这个人他存在吗？
然后他就推着他爸说，你赶紧去阳台看一下，别家里真进来人了。他爸很快就回来了，说没人，一个人都没看到。当时整个屋子都是安安静静的，只有他俩。他爸沉默了一会儿，又说不会是进来小偷了吧？
那小偷不能跟你这房主对上话了，可还行？
对啊，然后这俩人把整个房子都翻了一遍，就连衣柜顶上都看了，确实是一个人都没有。
就是安全起见嘛。
包括他家阳台的窗户，他说是安了防盗网的，就是这人他钻不出去。
我觉得且不论他有没有装防盗网，是这小偷他能不能就。假如说是小偷的话，他能不能打开这防盗网？就他这个时间，首先他爸进厕所，然后再出来到阳台，这个时间非常短暂。你觉得真的能有人说你完全没有任何察觉情况下，他就完成了这一系列事儿吗？我觉得不可能。
那你说这个人为什么要学他说话呢？就是声音为什么是一模一样的？
我觉得这事儿应该是不是就是卡了呀？比如说就是。
就之前在阳台的他，然后碰上了现在回家的他爸。
啊，对啊，就是时空方面的事儿呗，你这是出 bug 了，是怎么的？
我这个简单小故事，就是你今天给咱们带来的都是比较重磅的。
然后我下边讲这个事儿，是她闺蜜跟她讲的，是好多年前的一事儿。她那时候就是她闺蜜啊，刚工作没多久，就被公司派到外地出差去了。啊，那地儿他也是头一回去，应该是沿海的地儿，啊，然后下了飞机又倒车的，反正折腾来折腾去，等折腾到酒店呢，这天都已经完全黑透了，而那酒店也不是什么大牌，就是连锁，就是当地挺普通的一商务酒店。然后她闺蜜当时一人住一间，就说这房间不算特别豪华吧，但好歹算干净。她晚上就在楼下就买了点这吃的拎上去到房间，你想这赶一天路还没吃东西呢。房间里边，而且电视机一开，就那么一边看下去破电视，一边就吃宵夜。吃到一半的时候，就大概那时间点就已经都凌晨了，突然就有人敲门，咚咚咚。他头一回听见了，他闺蜜还以为是自己听错了，就拿遥控器把那电视声音也调小了。 竖着耳朵就听老话。过了大概不到一分钟，又是咚咚咚，这回呀听清了，确实是有人在敲门，而且这时候听清楚了，确实敲的就是他这一家。他当时第一反应就说，这是服务员是吗？就坐到那儿冲着门口就问了一句，说谁呀？门外的没人答应，又问了一遍，还是没人答应。这时候心里有点犯嘀咕，起身走到门口，没敢直接开，当时多了个心眼，把这眼睛凑到这猫眼上往外就瞄了一眼，结果这走廊上是一个人影都没有。他就寻思说，是不是有人敲错门了，敲完发现自己敲错了，发现不对就走了，而也没多想，回沙发上继续吃那个宵夜。结果没过一会儿又有人敲门，而且这一回就是咚咚咚咚，就连续这么敲了几下，就感觉比刚才要急。她当时也有点烦了，那闺蜜说，心说这谁呀、大半夜的，又凑到猫眼上看看，还是没人啊。你要知道那个年代的网络啊，它没有现在那么发达，就大家的安全意识呢也没现在这么强，出门在外的其实没有现在那么多心眼儿。当时想了想，她闺蜜直接把这门就给拉开了，说我看一眼。
那他有没有拿好武器吗？是我肯定手里得拿个菜刀或者是擀面杖什么之类的。
你酒店里你哪给我找这些玩意儿啊？
哎，我当然是打个比方啊，那酒店里边你把那烧水壶拿着也可以啊。
你歇着吧，我继续说她闺蜜啊。这门一开，她闺蜜就看这走廊里边左右两边都是空荡荡的，一个人都没有。她就把头给伸出去往这左边看，又往右边看，确实是没人，她说。而且寻思说，是不是哪家小孩闹着玩呢，又有小屁孩他半夜他不睡觉，而觉得应该也不会吧。正想着说，我要不要站门口我骂两句，你谁家孩子，你家长听见是不是你就知道了吗？结果这一低头发现门口地上放着两对纸人。我跟你说那纸人什么样啊，首先是俩大的，那碟子叫一漂亮，这干干净净的，一个是一男孩，就是书生那种样子，怀里抱着个金元宝，另外是一女孩，脸上画腮红是红扑扑的。这俩大的呢做的是比较精致啊，那后脑勺就是拿一张纸啊叠着跟这碗似啊，就是充当后脑勺。然后他跟我说，除了这俩大的还有俩小的，那小的就比较简陋，就是惨白惨白的，穿着一个纸衣服，就标准的那种纸扎人，就你一看你觉得特膈应那种。这个我是有图片的啊，到时候我会发出来，大家点开就可以看啊。然后说她闺蜜当时啊居然没觉得害怕，可能是这脑子还没转到那方面去，就是还没反应过来说这事儿挺可怕呢，就当时疑惑大于害怕。当时她闺蜜把那大的给捡起来了，拿在手里的是神差鬼使就给拿进屋了。那俩小的她说实在是因为长得有点太丑了，他瘆得慌没敢碰。她闺蜜要说当时她是想干嘛，她说她当时啊就是想看看这纸儿背面啊是哪儿，有没有写什么字儿啊，或者说画个人记号啊，或者就有没有什么线索，比如说能证明这玩意儿是谁放的，是干嘛使的，就想找到这么一个东西，说明这些东西为什么会在这儿。结果翻来覆去的看是啥也没有。就这时候开始这心里头开始有点发毛了。进屋之后拿手里这俩纸啊是越看越觉得不对劲，也不知道是屋里这灯光问题啊还是怎么着，反正当时他是越看越害怕，最后是实在扛不住了，把这门打开，又把这俩东西啊就往走廊里一扔，又扔出去了，赶紧关上门就反锁了。回屋坐着想了想，犹豫了一下之后打电话打给他一朋友，把这事儿原原本本的说了一遍，说我在哪儿哪儿我出差，然后我半夜的我遇到什么什么事儿，就是问问他这朋友说这是什么情况呀，我是碰到什么事儿了。我他朋友就问他说你没得罪什么人吧，他说没有啊，而且况且我这在出差的地方呢，又不是在我自己家里，我这头回来才落地没多久，我能招惹上什么人。那朋友听完说行，那我帮你打听打听呗，我也不懂你这事儿，但保不齐有别的人懂了。我家朋友去问一圈就有懂行的人帮忙分析了， 比如说这个可能是什么呀，是有人他想要转移什么灾祸之类的，所以做了这事儿。然后选上她闺蜜呢，肯定就是因为她身上有什么符合人要求的地方呗，就说人家那局里边可能就差这么一个女孩，然后刚好她闺蜜就在那儿，就合适，就碰巧了，就赶上了。她闺蜜听完就问她朋友说，那我这是我怎么办呀，听你这意思我是得有点什么血光之灾呀，是怎么的呀。她朋友问那人说，那倒没有，说应该呀，没什么大事儿，最多就是这段时间呢生点病了，或者是过得比较倒霉。她问说，那我这事儿能有什么破解的方法吗？就比如说我能比如做一什么事儿，比如我把这纸啊我给他怎么怎么着，比如这纸啊我给他烧了，然后我再冲南边我磕三个响头，我冲北边我鞠个躬，是不是怎么的能好。他朋友问那人说，你就老实待着吧。他说，那我不能等着这不好的事儿发生啊，还挺着急的。但他朋友还问那人，就那懂行的人的意思就是说，说我跟你说了这方法你能完成吗？况且这你又在外地，因为你本身也不是干这个的，你也没接触过这个，那到时候跟你讲怎么干，你到时候再干错了，所以就还不如就等着呢。我说放心吧，没什么大事儿啊。他说那行吧，那就只能这么着了。结果等她闺蜜在出完差再回去之后，果不其然就跟那人说的一模一样。那段时间就说是特别不顺，也确实发生了很多不好的事儿啊，但是具体说那些细碎的这些倒霉事儿他就没跟我细说。但就最后她闺蜜出场车祸，就是一莫名其妙的车祸。
你这今天怎么全是车祸啊？
我就赶巧了，这就是我没有特意设计啊，就是碰巧。就是说她闺蜜这人倒是没死啊，就虽然是说这车祸吧，后来是完全是康复了啊，但就这事儿她发展特别奇怪。就说那天啊，她闺蜜特别就是慢悠悠的走在路上，走的是人行道，就特别规矩这么走路，结果就让一辆车直接从后边就直接给顶出去了。那车你都不知道是怎么开的，反正就开到人行道上去了，而且那车车速不快，但是莫名其妙就给她闺蜜就给她顶出去了，让她闺蜜就住了一段时间院，后来倒是恢复的也挺好，没什么大事儿。但这事儿就是从头到尾就感觉挺邪心的，因为就感觉就是从那纸儿之后，她闺蜜才开始走了这背字儿。
我是觉得最奇怪的地方是在于，他是住酒店啊，他不是在自己家里，就这酒店里边谁也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谁的。我是觉得真缺德，有种随机挑选看谁是冤大头的感觉。
你真觉得会是随机挑选吗？
要么就除了我上面说的那个，要么我就是觉得可能是酒店里面的人搞的鬼
啊。我也想说
啊，真的吗？登记的时候不是要记他的身份证号吗？然后看他的八字正好合适，然后就选中他。
因为别的地儿就是如果是住客之类的话，就是想要完成这个无论是什么事儿，这人我相信他做这个事儿肯定是有一些意义的，就是每一个动作都是有含义的。比如说你真是想转移灾祸，你不是谁都能转移的呀，那不是弄成夜深月了吗？这死亡笔记你说杀谁杀谁。所以我还有点倾向于相信就是像你说的这事儿是酒店的人干的，因为他当时不是已经住进那房间有一会儿了吗？你还下去买了外卖，买了宵夜，回酒店吃，是已经吃了一会儿了，突然间有人敲门，然后出了这事儿，这个时间就完全够这酒店前台，或者反正就是能看到这酒店系统的人，他发现你这个八字合适，然后通知了一些别的人或者说他自己来完成这个事儿。反正他肯定不是一随机的事儿，因为这纸儿这纸活儿他本来就不是什么随随便便弄的东西，你看这是专门的手艺人干的活儿，这东西他不是你哪个人说闲着没事儿你能叠着玩的，那东西打扮是有讲究的。比如那男的纸儿那书生打扮，我不是还抱着金元宝吗？就我听说的无论是送替身还是还阴债过继这些法事里边，这些纸都不是随便扎的，它是得有性别身份呀，或者是 得穿什么衣服啊，这都是有讲究的。然后咱们再来，就是说当时他不是开门之前吗，这个走廊里边猫眼看过去是没人的，那敲门敲了三次，他看了两回都没有说看到是谁干的这事儿。你说你得跑多快啊，你那才能每次都跑掉啊，而他也没听见说什么奇怪的事儿。所以这个纸他是怎么运输过来的，就是谁送的这快递，我也觉得挺疑惑的。因为她闺蜜最后也没有说我找酒店我看看监控是怎么的，也没有干这事儿，所以这个就说不清楚了。
那他们当时也没找这个酒店要个说法？
那人没说，而且我觉得你刚出来上班的一个小孩，我觉得多半是拉不下来这脸的。然后我就觉得他这事儿是不是不开门你说就没事儿啊？
我是觉得这纸可能它会有一些其他的限定规则，就是你必须在某个时间点你得拿进这房间里边它才能生效，因为它不是一直在那敲门吗？
哦，而且
它敲了好几遍，对，它就是想让你开门，想让你发现那个纸啊，不然的话你半夜出门拿个外卖或者第二天早上走的时候你不也能发现那个纸吗？
就没有必要敲门说让你赶紧拿进去是吧？
对，它就是可能非得在那个时间里边你把它拿进来。
那照这么讲的话可能不开门还真就没事儿。
那你说这放这个纸人的目的是什么呢？因为他最后不是出了车祸嘛，我想的话就是可能就是把自己身上的灾给转到其他人身上去。
哦，你那时候就比如说他就算转移了但其实好像也没什么大事儿是吧，他到他身上的。
嗯，可能是他命硬吧，出车祸这事儿你说不大也挺大的。
啊、哦，可能就这事儿，如果在这事儿该着的这人身上，可能他是一坎儿，比如他过不去，他得死。那到这女孩身上，他就不叫事儿了。有可能这车祸就，他并不是说就是转移这车祸，只是体现在这女孩身上的话，他是这么个体现方法。
哦，就是这女孩可能八字比较硬，所以在她身上显现出来的可能就是出了一个小车祸。
哎、
你说有没有可能是这种情况？就是。送这个纸人的人他其实是知道的，就是他专门挑了一个八字比较硬的人，
就能扛得住这事儿。
对，就这事儿如果你放在其他人身上可能就真是大灾大祸，但如果你是一个能扛得住这事儿的人可能就只是出个小车祸。
哦，有道理，所以说这人才有必要说留意一下这些特殊的八字，然后他就在这住酒店的系统里边看到了，就刚好。但是啊，我就想说这事儿就转移灾祸这件事儿，你说真的这么简单就能完成吗？那不是你只要想你都可以把你这些灾难给转移出去啊，这事儿难道没有一点副作用吗？就我觉得他这事儿完成的太简单了你知道吗，就哪儿跟哪儿呀、啊、你住酒店然后你开一门你把这纸人给拿进来就这么一下你就完蛋。
哎，你可别这么说，因为我从头听到尾，我觉得最奇怪的地方其实在于这女孩怎么就把她给拿进来了、
哦、
有没有可能她就不是就是自己的意识给拿进来的，就有人在外边做法吗还是什么的就把她给迷惑了才让她拿进来。你想谁好端端的会把这纸人往自己房间里面，
她不是当时也说神差鬼使的吗？
啊，对啊，所以这个仪式的真相我觉得咱们应该是不清楚的，肯定不止这么简单一步。
哦，就比如他开门他把这纸人给拿进来这一下其实并不是说第一步，而是一系列事情的最后一步，就只差这一环了，其他事儿在他不知道的时候就已经做完了，在他没发现的这些死角里边。哇，哪照这么想还挺可怕的哈。好，然后哈，闺蜜的这事儿我也讲完了，你那边没有了吧？
没有了，下期再讲吧。
好，感谢你收听放歌播客，我们是一档包含灵异案件生活与分享类的闲聊播客，节目会在每周二和周五进行更新，这里是我们的灵异栏目放个灵异故事，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放歌播客，如果您有想要投稿的故事您可以直接在后台私信我们，希望您在想放点什么的时候不妨就来放个播客吧。我是念，
我是小鸟，
好，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